那一晚，耶稣陀罗睡着了吗？因为富西底来自一个穷苦的家庭，所以他一直没有上过学，读过书。虽然善生曾教他一些基本的知识，但他始终不太懂得用词，因此在记述与佛陀相识的往事时，便会不时停下来想想怎样述说才好。他们听着的都尽量帮助他。除了罗侯罗和阿难陀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叫摩诃波舍波提的年老尼姑，而另一个是大约40岁的僧人，名叫马胜。经罗侯罗的介绍，富西底很高兴知道摩诃波舍波提原来就是乔达弥王后，把佛陀从小带大的姨母。她是佛陀僧团中第一个被接纳为比丘尼的女人，而现在更负责主导超过700个尼众。她刚从北方来，准备跟佛陀商讨有关比丘尼的戒律。富西底听说他前一晚才抵达，而因为孙儿罗侯罗知道他一定很想知道佛陀在优楼频罗森林时的日子，所以特别邀请他前来。富西底合上双掌，深深向女主持鞠躬礼敬，因为记得佛陀所告诉他有关王后的一切，富西底心里对他充满亲切和尊敬。摩诃波舍波提望着富西底，就像他望着自己的孙儿罗侯罗一般的温馨关怀。当罗侯罗介绍马胜给富西底认识时，他惊讶地发现，原来马胜就是那五个和佛陀在他家乡附近一起修苦行的其中一人。那时候佛陀曾告诉他，这些朋友因为他放弃苦行而别他而去，因此他对马胜现在竟然会住在竹林精舍并成为佛陀的弟子实在摸不着头脑。他打算迟些问问罗侯罗。在述说前世的过程中，乔达弥比丘尼给富西底的帮忙最大，他所问的问题全部都关于那些富西底觉得并不重要但他却甚感兴趣的细节。他问富西底给佛陀造坐垫的孤尸草从哪里割来，又大概多久给佛陀换上新的草。他又想知道把那些草给了佛陀之后，水牛在夜里还有没有足够的草吃。他更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水牛的主人打骂过。虽然还有很多未说的，但富西底向他们征求同意，这晚到此为止，明天再继续。不过在离开之前，他想问问乔达弥比丘尼一些已收藏在他心内10年的问题。乔达弥对他微笑说道，尽管问吧，如果我可以解答你的问题，我一定乐意这样做。富西底有几件事情是很想知道的。首先，当悉达多在离开王宫之前拉开帷帐看妻儿时，耶稣陀罗是否真的睡着了？富西底也想知道，当车腻拿着悉达多的短剑、项链和割下来的头发回宫时， 大王、王后和耶输陀罗的反应又如何？佛陀离开的六年期间，他家人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谁是第一个获悉佛陀正道消息的人？当佛陀回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谁是第一个出迎的人？又是否全城的人都出来欢迎他？你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呀、啊、乔达弥惊叹道。他对富西底慈和的微笑，让我简单的回答你吧。首先，耶输陀罗有睡着吗？如果你要知道真相，最好就是问耶输陀罗自己。不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相信他有睡着。耶输陀罗那天晚上亲自把悉达多的鞋帽衣物放好在椅子上，又嘱咐车腻把马鞍和金蹄都准备好。他是知道悉达多当夜会离开的。在这样一个晚上，他又岂能入睡呢？我相信他是故意装睡，以免他自己和悉达多都要面对离别之苦罢了。富西底，你不了解罗侯罗的母亲，但耶输陀罗真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女人。她一直都明白悉达多的志向，而默默地全心全意给他支持，这点我非常清楚。因为所有与耶输陀罗相熟的人中，我是除了悉达多之外最了解他的人。乔达弥比丘尼告诉富西底，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发觉悉达多已离开了的时候，就只有耶输陀罗一人没有表现出震惊。净饭王大发雷霆，大吵大闹地埋怨其他人没有尽力把太子留下来。乔达弥王后立即去找耶输陀罗，发现他独个坐着，悄悄地隐气。朝廷派出搜索队四处搜寻太子的下落，朝南面的一队遇到车腻和没人骑的金蹄，车腻叫他们不需要继续搜索，他说就让太子追寻他精神上的大道吧，我已涕泪俱下地哀求他，但他寻道之意非常坚决。算了吧，他现在已进入了森林，在别国的国土之内，你们是不会找到他的了。当车腻回到宫中，他立刻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以示忏悔，然后便把那短剑、项链和头发交给大王。乔达弥王后和耶输陀罗当时也都在场，看见车腻满脸泪痕，大王也没有再责怪他了，但他是有问及曾经发生的一切的。他叫车腻把短剑、项链和悉达多的头发交给耶输陀罗保管。王宫里一片愁云惨雾，失去了太子就如同失去日间的光明。之后大王便退回自己的宫中，有一段日子都没有出来。他的大臣福山密达只有代他处理一切国事。金蹄被带回马房后不肯接受饮食，几天后便死了。在极度哀伤之下，车腻向耶输陀罗求得批准用礼葬仪式把金蹄火葬。 乔达米比丘尼刚说到这里，便听到禅坐的钟声响起。虽然他们都有点失望，但阿难陀提醒他们，就是故事再好，他们也不可以不去禅坐。他约定他们翌日再来他的房子。富西底和罗侯罗向乔达米比丘尼、阿难陀和马胜合掌鞠躬，然后便回到他们的导师舍利弗的房子去。这两个年轻的好朋友肩并肩地走着，但没有说话。钟响缓慢的震荡声像海浪般一个翻盖着前一个的增加着频速。富西底跟着自己的呼吸默默地念着一首关于听到钟声的寄语。听着呀，听着这奇妙的声音，带我回到真正的本我。